好，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姐妹平安。
我们打开两处经文，一处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
我们现在打开经文，以弗所书第四章
十一到十二节，一处在罗马书十二章五到八节，
然后罗马书第五章。
好，我们翻到之后一起来读这两处经文。以弗所书四章十一到十二节，
我们一起朗读这两节经文。
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
有
传
福音的，
有牧
师
和教师，为
要成全圣徒，各
尽
其
职，
建立
基
督
的
身
体。罗马书十二章五到八节，我们这许多的人
在
基
督
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
也
是
如
此。按我们
所
得的
恩
赐各有
不
同，或说预言，就当照着信心的程度说预言；或做执事，就当专一执事；或做教导的，就当专一教导；或做劝化的，就当专一劝化；施舍的，就当诚实；治理的，就当
殷
勤；怜悯人的，
就
当
甘
心。好，我们来祷告。
主，我
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
谢谢你再一次召聚你的儿女。
感谢你再一次召集你的儿女。
来到你的圣殿当中，一起来敬拜你，向你献上仰望。
来到你的圣殿里面，赞美你。
愿主此时此刻安慰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愿主此时此刻安慰我们每个人的心。
好，让我们能够用心灵和诚实一起的来敬拜你。
好，让我们用心灵和诚实来到敬拜你。
愿主将以下的时间分别为圣。
让你在这里为我们分别为圣。
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祷告奉基督耶稣的圣名。阿
们。今天呢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
其实刚才蔡师母已经分享到了。
刚才蔡师母已经分享过了。
在教会的传统当中，
在教会的传统当中，
今天被定为宗支主日。
今天是宗支主日，
也就是说在两千年前，
也是说在两千年前，
耶稣在这一天，
耶稣在这一日里面，
正好进入耶路撒冷圣城，
正好是进入了耶路撒冷圣城，
有很多的耶路撒冷的百姓，
很多耶路撒冷的百姓，
把自己的衣服铺在地上，
将自己的衣服铺向地上，
把棕榈枝铺在地上，
将棕榈枝铺向地上，
也举着棕榈枝，
亦都举住棕榈枝，
欢呼耶稣进入圣城耶路撒冷，
欢呼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城。
耶稣进入耶路撒冷，并不是要开一个盛大的布道会。
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不是开一个盛大的布道会，
他这一次的进入就是预备受死。
他进入耶路撒冷是准备受死。
其实有时候我在想耶稣的这段经历的时候，
其实我有时想到耶稣这段经历的时候，
也和今天的分享有关系，
是跟今天的分享有关系的。
今天的主题是各尽其职建立教会，
今天的主题是各尽其职建立教会。
那么我们知道教会的意思就是神呼召出来的一帮人，
教会就是神呼召出来的一帮人。
那么很显然耶稣呼召了十二个门徒，
我们当年耶稣呼召了十二个门徒，
然后呢，也有一批跟随他的人，
也都有一批跟随他们的。
那么很显然，这也是一个教会。
很显然，这个也都是一个教会。
特别我们看到一些荣耀的场面的时候，
我们看到一些荣耀的场面的时候，
耶稣在这个教会做领袖，
耶稣在这个教会做领袖，
我们这些做门徒们脸上都有光，
我们做门徒的脸上也都有光。
因为人们用这么盛大的一个仪式来迎接我们，
因为人们用这么大的形式来到迎接我们。
但是当我们看到这荣耀一面的时候，
但我们看到荣耀的一面，
却没有看到人内心当中对主的认识，
但是没有看到人内心对主的认识。
我们这样做一个假设，
我们做一个假设，
如果耶稣的时代的教会，耶稣是主任牧师，
假如當時耶穌時代的教會他是主任牧師的話，
十二個門徒是堂委會成員，
十二個門徒是常委的委員，
這些高舉何撒那何撒那的，這些都是普通的信徒，
這些高舉何撒那何撒那的都是普通的信徒。
但是我們看到有一個這樣的場面，
我們看到有這種場面，
但是轉眼幾天之後，
轉眼幾日之後呢，
四五天，
四五日之后呢，
没有一个人跟随耶稣了，
没有一个人跟着耶稣的。
大家记得耶稣被抓的那个场面吗？
大家记得耶稣被捉的那个场面吗？
门徒四散逃跑，
门徒四散逃跑，
那其中之前有一个卖主的犹大，
其中有一个卖主的犹大，
还有一个耶稣被抓之后三次不认主的彼得，
还有一个三次不认主的彼得。
如果圣经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知道，
我们圣经读到这里的时候会知道，
耶稣所建立的这个教会没了，
耶稣所建立的这个教会其实已经没了。
所以说如果我们从一个非常理性的角度去看这一段故事的时候，
我们从一个非常理性的角度来看这段故事的时候，
耶稣不适合做教会领袖，
耶稣不是合作为教会的领袖。
记得在约翰福音当中，耶稣对一些人这样讲道，
约翰福音里面耶稣对这些人是这么讲的，
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
你们要吃我的肉喝我的血。
哇，一些门徒听见受不了，
那些信徒听到了受不了，
很多圣经当中说多有退去的，
圣经里面讲到很多人多有人退却，
人们不愿意跟随耶稣了，
不愿意跟随耶稣了。
如果耶稣是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
假如耶稣是这个教会的主任牧师，
他会指出一个人的缺点，
他会指出 一个人的缺点，
你这个假冒为善的人，
你这个是假冒为善的人，
谁受得了呢？
谁受得了呢？
教会本就是罪人聚集的地方，
教会本身就是人聚集的地方。
耶稣会对彼得说，你要三次不认我，
耶稣说你会三次不认我，
彼得的脸面怎么挂得住呢？
彼得的脸面去了哪里呢？
那么他又是 极为的良善，
他又极为的良善，
犹大卖他，
犹大卖了他，
他知道，
他知道的，
他数次的提醒犹大，
他数次提醒犹大。
今天早上在我们教会上主日学的时候，
今天在我们教会上主日学的时候，
正好也分到分享到过这一段，
也分享了这一段，
在马太福音二十六章，
马太福音二十六章
最后的逾越节晚餐，
最后的逾越节的晚餐，
耶稣说你们中间谁蘸我用饼蘸我的这个盘子，然后呢就是谁卖我，
你们中边间用哪个饼掂我的盘的，就是这个出卖我的人。
犹大非常无耻的说，哎，主啊，不会是我吧？
犹大非常无耻的讲话，主啊，不会是我吧？
耶稣说就是你，
耶稣讲就是你。
那我们会看到耶稣的门徒当中，一个是不认主的彼得，一个是卖主的犹大。
我们看到主耶稣的门徒当中，一个是不认主的彼得，一个是出卖他的犹大。
你们说是不是从理性的角度来看，耶稣建立的这个教会实在是让我们很可惜呢？
你有没有觉得从理性的角度来讲，耶稣建立的教会让我们很失信心？
或者说说的不客气一点，耶稣建立的教会是失败的？
或者说得不客气的，耶稣建立的教会其实是失败的。
若没有主耶稣的复活，门徒们现在在哪里呢？
如果没有主的复活，门徒们都去了哪里呢？
我数了数跟随彼得打鱼的差不多有七个人，
我数了一下跟彼得打鱼的有七个人，
四散逃跑跟着彼得去打鱼了，
四散逃跑跟着彼得回去打鱼了，
从此过着不认主的日子，
过着不认主的日子。
那么今天我们读的这两处经文，
我们现在读到的两段经文，
我想用一个特别的方式来解释这一段经文，
我用一个特别的方式来解释，
我要用两个故事来分析，
我用两个故事来分析。
那么刚才我们说耶稣建立的教会，从理性的角度，在耶稣没有被抓就是被抓之后没有复活的这个期间，
我们讲到从理性的角度来看，即是耶稣基督建立的教会在他被捉但是未复活之前，
这个教会已经散掉了，
这个教会其实是散了的，
人们里面充满着惧怕，
人们心里面充满了惧怕，
人们没有盼望，
他们没盼望，
因为我们的头没有了，
因为没了头，
正是因为耶稣的复活，
是因为耶稣的复活，
重新拾起了这些门徒们的信心，
重新让那些失去信心的人有信心，
也让他们看到了我们有复活的盼望，
也都让他们看到我们有复活的希望。
耶稣不是一位在地上的先知，
耶稣不是一位在地上的先知，
他真的是一位神，
他真的是一位神。
所以说我们看到门徒们生命的巨大改变，
我们看到门徒们生命的巨大的变化。
那么我们来分享这两个故事，
我们现在来分享两个故事。
大概在两周之前，
在两周之前，
我们教会每一年一度都会有我们的总会差派宣教士来分享他们宣教的一些经历。
我们教会呢每年都有一些传道从总会派落来分享他们宣道的
经历。这次这位宣教士是一位在台湾宣教的宣教士。
这位是在台湾宣教的宣教士。
在座的弟兄姐妹有没有来自台湾的？
大家当中有没有来自台湾的呢？
没有。有一位。那
两位，
你们知道吗？在台湾，我们宣道会有差不多七位宣教士在台湾。
我们宣道会呢有七位宣教士在台湾。
我们的这位师母，姓艾，她的中文名艾，姓艾，艾慈慧，一个草字头那个艾。
姓艾。
他叫艾慈慧，
艾慈慧，
对，他这是他的中文名字，
这个是他的中文名。
他在台湾有28年的时间，
他已经在传道28年的时间。
很多时候可能大家以为台湾的福音已经不错了，
大家也都会觉得台湾的福音已经不错了，
但是他告诉给我们并不是这样，
但是他告诉我们讲不是真的。
他说在台湾的一些中南部，
在台湾的中南部
有些县乡镇，
有些乡镇
基督徒不到0.5%，
基督徒的比率不到0.5%。
那么刚才我讲到他在台湾有28年的时间，
他在台湾已经传到28年了。
最开始先学习语言，
一开始是学习语言，
然后呢，大概有15年的时间在城市教会协助城市教会服事，
有15年的时间是辅助城市教会的成长。
最后的这13年，他们神继续的呼召他们要到乡下去建立教会。
最后的13年，神呼召他们要到乡下里面去传道。
这对他们来说挑战很大。
对他们来讲挑战很大。
因为他们所在的那个县城只有一个长老会，那个长老会还只有20几个人。
因为他们所在的县城只有一个长老会，长老会只有20几个人。
好几万人的地方只有20几个信徒。
好几万人的地方只有20几个信徒。
所以说他和他的牧师一起有这样的一个感动。
他和他的牧师有这样的感动。
那么这时候对他们的挑战很大。
对他们挑战很大。
一个人都不认识，
一个人都不认得。
然后呢，他们的不会讲台湾话，
也都不识讲台湾语。
如果是台湾人呢，就知道台湾话。如果和他讲台湾话会很亲切，如果讲国语的话，好像有点距离。
你知道讲台湾语的话好亲切，但系讲国语的话就隔咗一层啦。
所以说，他们到那个县之后，3年没有一个人信主。
3年去咗3年，头3年冇一个人信主。
我就问这个艾师母。
我就问这个艾师母，
这3年你们怎么过的？
这3年你们是怎样过的呢？
他说也很不容易。
他说非常之不容易。
那么他们首先怎么去做呢？
他们首先怎么做呢？
因为他们是美国人。
因为他们是美国人。
所以说他们就去当地的一些小学中学。
他就去当地的小学和中学。
我能不能为你们免费教英文？
我们可不可以同你们免费来到教英文？
他们首先和教会，是和学校建立关系。
首先同学校建立了关系。
然后在暑假期间，他们又建立英文班。
在暑假的时候又设立英文班。
和这些家长来接触。
同这些家长来到接触。
逐渐有了一个关系的建立。
逐渐有了一个的关系。
三年后。终于有一个基督徒出来了，
终于有个基督徒出咗嚟，
也是犹豫了半天，
也都系犹豫咗半日。
他们看到艾牧师和艾师母的服事，
佢睇到艾牧师同埋师母嘅爱心，
他说他想要认识这位神。
佢讲要认识呢位耶稣。
这是他们的第一位基督徒。
呢个系佢哋第一位嘅基督徒。
十三年后。
十三年后。
也就是今天。
亦就系今日啦。
他们教会，在这十三年当中。
响呢十三年当中。
发展的也是非常缓慢。
发展得非常嘅缓慢。
只有不到三十个人信主。
没有，最多唔超过三十个人信主。
我有时候我没有问艾师母，我的内心在问。
我冇出口问，但我内心响度问。
他们二十八年的时间。
佢哋二十八年嘅时间。
花费在台湾。
花费响台湾。
十三年的时间在乡下。
十三年嘅时间响乡下。
信主的人不到三十个。
信主嘅人唔到三十。
值得吗？
值唔值得咧？
因为把自己的一生都摆上去，
差不多把自己一生都摆咗上去了。
有时候我在想，
有时候我响度谂，
神你设立教会到底是做什么？
神让我哋设立教会究竟系为咗乜咧？
当然，我们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们是为了传福音。
当然啦，我哋知道我哋系为咗传福音。
我们从艾牧师和艾师母的身上也看到了他们的那种执着。
我们从艾牧师和艾师母的身上看到了他们的执着。
我也看到了宣教士是一批特别需要呼召的人才能够做
的。我们也都看到这批 宣教士看到一批特别需要呼召的人。
叫我的话我真的做不下去。
叫我的话真的做不下去了。
三年没有一个人信主。
三年冇一个人信主，
十三年只有二十几个人，
十三年有二十几个人信主。
所以说呢，在这样的一个漫长的过程当中，
响呢个漫长嘅过程当中，
有时候人会在思量，
人或者会响度思量，
我付出的精力和回报能不能是匹配的？
我付出嘅同埋收回嘅系唔系？匹配嘅咧，
但是我从艾师母的身上看到，
但我从艾师母嘅身上睇到
一种对福音的执着，
一种对福音嘅执着。
他们就是要在没有人的地方建立教会，
佢就系响要响冇人嘅地方建立教会，
培养传道人，
培养传道人。
他们现在有一位传道人，要快要毕业了。
佢哋而家有一位传道人快要毕业啦。
他说：我们不是 要把控这里，我们、一直要待在这里。
我们不是打算一直留在这里。
我们培养一位传道人起来服侍当地的教会。
我们培养一位传道人来服侍当地的教会。
然后如果稳定下来，我们继续会前往台湾的另外没有教会的地方。
稳定下来之后，我们会前往另外一个没有教会的地方。
那么我从他的身上。
我从他的身上。
看到了，虽然他们建立了一间很小的教会，
虽然他们建立一间很小的教会，
但是他们却有着教会完整的一个东西。
但是他有教会一个完整的牧师，
一方面是传福音，
一方面是传福音，
另一方面来当然是传福音，就是在开拓教会，建立教会，
传福音就是为了建立教会。
然后呢，成立小小的聚会的地方。
成立一个好小嘅聚会嘅地方。
有自己的团契生活。
有自己嘅团契生活。
然后呢，牧师有礼拜天的教导。
牧师也都有礼拜天嘅教导。
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在培养孩子儿童主日的主日学。
但系更重要咧，佢哋系培养细路仔主日学儿童嘅信仰。
还有在培养传道人。
亦都喺度培養傳道人，
接替他們的工作，
接替佢哋嘅工作，
因為他們已經有六十多歲了，
因為佢哋已經有六十幾歲啦。
那我看到了教會的一個發展，
我睇到教會嘅發展。
雖然可能我們眼睛裡面看到的是，只不過是二十幾個人的教會，用得着這麼大的精力，付上這麼大的代價嗎？
为了二十几个人，有没有必要付这么大的担当和代价呢？
很多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表面，
我们看到的是表面，
但是艾牧师和艾师母以及很多的宣教士是先把种子撒在了他们人群当中。
但是艾牧师和艾师母他们的 辦法咧係先把種子散播響人群當中。
如果今天我們看今天的非洲的話，
假如我哋睇今日嘅非洲，
我們會看到很多的非洲人因着一場布道會，有十幾萬、一百萬人信主。
我哋會睇到呢個響非洲嘅有次嘅報道會有十幾萬嘅人信主。
有一個布道家叫做布永康，哇！一次布道會真的是好多人信主。
有一個布道家叫做顧永康。他一次的传道，
是他的能力有这么大吗？
是他的能力这么大吗？
是他讲道就真的比别人讲得很好吗？
是他的讲道真的讲得这么犀利吗？
如果你仔细去看他讲道的时候，我觉得一般般。
假如你真的看他讲道的话，其实是一般。
但是他的讲道里面带有能力。
但是他的讲道里面带有能力。
那么为什么就促使那么多的人信主呢？
但是为什么为什么会这么多人信主呢？
你看非洲的宣教历史的时候就知道了。
你看非洲的宣教历史你就知道了。
很多宣教士的血就流在了非洲。
很多宣教士的血流在当地。
我们教会有一个团契叫国宣团契。
我们教会有个团契叫做国宣团契。
我有段时间给国宣团契放视频。
我们 有段时间给这个国宣团契放视频。
那么视频的内容是，有关到中国的宣教士的一些内容。
视频是讲到是到中国传教的宣道士。
当年差不多在清朝末年的时候，以及以后的日子，有差不多7000多个宣教士到中国。
从清末到现在，差不多有7000多个宣道士去过中国。
很多的宣教士都死在了中国。
好多的宣道士死在中国。
没有多少人信主。
冇几多人信主，
但是今天你再去看中国，
我哋而家翻去再睇中国，
差不多超过7000万的基督徒，
有超过7000万嘅基督徒，
这就是神的工作，
呢个都系神嘅工作。
很多时候我们看不到，
好多时候我哋睇唔到，
但是种子已经在那里，
但系种子已经撒咗响度。
我分享第二个故事，
我再讲第二个故事，
一部有关教会的电影，
一部有关教会的电影。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看这部电影，
我建议大家一定要看这部电影。
它的名字就叫做教会，
这部电影的名字就叫做教会。
它是1986年拍摄的，
是1986年拍摄的，
它是根据真实的故事所拍的一部电影，
是根据真实的故事来到拍摄的。
如果我们了解历史的时候，18世纪的西班牙和葡萄牙，
是18世纪的西班牙葡萄牙
开始盛行贩卖奴隶，
开始盛行贩卖奴隶。
在南美洲有很多的印第安人，
响南美洲有好多嘅印第安人
被贩卖到欧洲，
被贩卖到欧洲。
其中有一个部落，他们也有很多的孩子成人被贩卖。
他们有很多成人的嘛，孩子都被贩卖。
但是我们知道宣教士有一个工作是做什么呢？往没有福音的地方去传福音。
我们宣教士的工作是往没福音的地方传福音。
这时候有天主教的耶稣会的宣教士前往这个部落。
当时有天主教的耶稣会的宣教士去到这个地方。
有好几位宣教士进去就被砍头杀死。
有几位宣教士进去之后就被杀了。
因为他们仇恨白人。
因为他们仇恨白人。
那么有一个宣教士呢很聪明。
有一个宣教士很聪明。
他打听到这个部落非常的热爱音乐。
他打听到这个部落很热爱音乐。
他就带着一个乐器，好像中国的笛子一样，就走进了这个部落。
他就带着一个乐器就走入了这个部落。
结果他就被这个部落的人接纳了。
他就被这个部落的人接纳了。
那么宣教士在为他们传福音，整个部落信了上帝。
宣教士为他们传福音，整个部落都信了。
那么在影片当中呢，有一个叫做罗多里格的人贩子，
当时有一个人贩子叫做罗多里格，
他杀死了自己的亲弟弟，
他杀死了自己的亲弟兄，
非常后悔，
非常的后悔，
觉得自己罪不可恕，
觉得自己罪不可赦，
然后他就前往宣教士所在的这个印第安部落，
他就去到这个宣教士所在的，
想要以死谢罪。
请这个宣教士为他赦罪。
结果这个部落里的人呢，他不知道这个部落里的人信主了。
他不知道这个部落里面的人已经信了主的。
那么这个部落里的人对他有了接纳和饶恕。
这个部落里面的人对他的接纳和饶恕。
那么这个叫做罗多里格的人贩子呢？
这个罗多里格的这个人贩子呢？
从此认罪悔改在主的面前，
从此认罪悔改在主的面前。
他开始学习圣经，
他开始学习圣经，
甚至是帮助宣教士一起做一些工作，
但是甚至帮助宣教士一起做工。
在影片当中就他们开始一起的建教堂，
他影片当中讲到他们一起来到建立教堂，
有的人在做十字架，
有个做十字架，
有的人做地基，
有的人做地基，
有的人去伐木，
有的人去伐木，
有的人混泥，
有的人去混泥土，
有的人砌墙，
有的人去砌墙，
不同的分工，
不同的分工。
其实这个场景呢，
这个场景呢，
让我看到了真实的看到了教会的一个分工，
看到一个教会的分工。
有的宣教士开始教儿童主日学，
有的宣教士教儿童主日学，
部落里的一些人呢开始参加诗班，
部落里的人开始参加诗班，
他们的诗班非常唱得非常好，
他们诗班唱得非常的好。
如果你看这部电影的话，他们的诗班唱出来，哇，真的是人间美妙的那种声音。
假如你看了这个电影，你就发现他们诗班唱出来的，
因为他们非常热爱音乐，
他们非常热爱音乐，
所以说他们的唱诗太美了，
他们唱出来的诗歌很美。
那么这就是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会，
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教会了。
我们看到了教会对罪人的一个接纳和饶恕，
我们看到了教会对罪人的接纳，
他们有圣经的一个学习，
还有学习圣经，
他们有团契的生活，
有团契的生活，
他们有诗班的赞美，
有诗班的赞美。
虽然外面的环境依然没有改变，
虽然外面的环境还没有改
变，那些人贩子们依然的虎视眈眈，
人贩子一样是虎视眈眈，
但是这个部落已经完全改变了，
但这个部落已经改变了。
他们以前非常的紧张，
他们以前是非常的紧张，
非常的害怕，
非常的害怕，
还有充满着仇恨，
而且充满着仇恨。
但是因着信耶稣的改变，
因为信耶稣的改变，
整个的部落充满的都是赞美诗的声音，
整个部落充满着赞美诗歌的声音。
然后人们有各自不同的分工，
人们有各自不同的分工。
哇，这就是他们生命的改变，
这个就是他们生命的改变了。
教会帮助他们成长，
教会帮助他们成长。
你会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很有意思，
你看这个电影的时候很有意思，
有些人呢已经开始穿上了衣服，
有些人开始穿衫了，
有些人依然赤身裸体，
有些人依然是赤身裸体。
那么这也让我看到了，就是说教会当中弟兄姐妹是不一样的，
让我看到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是不一样的，
有成熟的基督徒，
有成熟的基督徒，
有刚刚入门的基督徒，
有刚刚刚入门的基督徒。
比如说虽然都信主了，
尽管都是信了主，
但是他们还保留着原始的一些习惯，
他们保持了原始的习惯。
其中有一个场景，
其中一个场景，
部落里的人抓了一只小野猪，
部落里面的人捉了一只野猪，
然后呢有一个部落的一个成员对那个叫做罗多里格的人贩子说，
教会的成员对这个罗多里格这个宣教士说，
你把这个猪杀死，
你把这只猪杀死了。
那个人贩子，杀人的人贩子说 no no no， 连续说了好多遍，
杀人这个人贩子讲了好几次说不可以不可以不可以。
我看到了他生命的一个突破和改变，
你可以看到他生命的突破和改变。
不是说成为基督徒就不能够杀生了，
我们作为基督徒的话不应该杀生。
他的电影里面反映出来的他生命的一个突破，
他电影里面反映出他生命的突破。
但是从另一个反面，就是说那些还没有改变的基督徒觉得这是我们部落的一个习俗，
那些还没改变的基督徒就觉得这个是部落的习惯，
我们应该遵守，
你应该遵守，
用很残忍的方式把那个野猪杀掉，
用很残忍的办法将这个野猪杀了。
虽然我们看到层次虽有不同，
我们虽然看到有不同的层次，
但是里面却充满的是接纳，
里面也都是充满了接纳，
是一种宽恕，
是一种宽恕，
希望慢慢的成长，
希望慢慢的成长。
每一个人是不同的，
每一个人不一样的，
但是每一个人他却有着不一样的恩赐，
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
比如说刚才说那个印第安人 要杀野猪的那个印第安人。
比如讲嗰个要杀野猪嗰个印第安人。
那他就具有打猎的恩赐啊。
他有打猎的恩赐。
他是很多的这些部落里的人可以吃到肉啊。
他可以让部落里面很多人吃到肉。
所以说我们第三点要有一个分享。
所以我现在有
你有什么恩赐？
第三点，你有什么恩赐？
刚才在圣经当中我们所读到的，
我们刚才在圣经里面读到的，
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
我们所得的恩赐各有不同
啊，就说了一长串
啊，讲了一长串，
施舍的、治理的、怜悯人的、
治理的、怜悯人的。
在这里我告诉大家的是，
我在那里跟大家讲的，
我们每一个人，
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自己的恩赐，
都有自己的恩赐。
有人说 我可能没有什么恩赐，
有些人讲话 我没什么恩赐。
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
我当时属神
我们几个宿舍里的同学就在来讨论恩赐的问题。
我们宿舍的几个同学就在那里讨论恩赐的问题。
因为刚刚读神学院，
刚读神学院，
我们几乎什么都不怎么会，
很多都不懂，
不太会祷告，
不是很懂得祷告，
也不怎么会讲道，
也都不懂讲道，
也不怎么会唱歌，
也都不懂怎么唱歌。
我们会觉得，我们几个好像一无是处。
觉得我们自己一无是处。
我也想要去参加唱诗班呀，或者是什么的。
我们也都想去参加唱诗班的。
我们学校一个很大的唱诗班。
我们学校有一个很大的唱诗班。
非常厉害。
非常的厉害。
厉害到什么程度呢？
厉害到点呢？
每一年在南京的时候。
当时每一年在南京的时候。
都有一个南京的歌唱比赛。
有一个 南京的歌唱歌咏比赛，
整个南京市的，
是整个南京市的。
我们神学院的我们神学院的诗班每一年都拿第一名。
我们神学院的诗班每年都是拿第一
的。我想要参加这样的诗班，
我要参加这个诗班
啊，多么荣耀，
非常的荣耀。
结果我他们有个考试，
但是他们有个考试，
你唱一首歌，
你要唱一首歌。
我一唱他们就把我拜拜了。
我一唱完之后，他说不行
了。我很伤心啊。
很伤心。
因为我自己知道我五音不全。
知道自己五音不全。
唱歌老跑调。
唱歌走音。
所以说有一次 我在看一本笑话书的时候。
我看一本笑话书。
那本笑话书叫做《歌声如驴叫》。
歌声如
驴叫。
马
驴，那个驴叫。
驴叫。
我的室友就嘲笑我，歌声如驴叫。
歌声好像驴
叫。我发现歌唱不是我的恩赐。
这个不是我的恩赐。
很难找啊。
好难找。
你比如说像我讲道的时候。
我讲道的时候。
我第一次在我们神学院当中有一个训练讲道。
我们神学院训练我们讲道。
我写了六页讲章。
我写了六页的讲章，
我不敢看下面，
够胆睇。
我是紧张得不得了，
好紧张。
我抖完左腿抖右腿，
左腿又抖，右腿又抖。
就那样结束了，我不知道什么怎么就那么结束了。
唔知道点样最后结束
了。我感觉好像我也没有讲到的恩赐，
冇讲到嘅恩赐。
其实，在寻寻觅觅当中，
但系响神学嘅意义。
我们都在寻找自己的恩赐。
我们都是寻找自己的恩赐。
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一定会发现，
一定会发现的，
一定会发现，
一定会发现。
比如说，我们在教会当中，
比如我们在教会当中，
有一些人呢就很容易和陌生人建立关系。
有些人很容易呢同生人呢就建立关系，
可以打成一片，
可以打成一片。
哇，这些人就很特别。
这种人呢就很特别的喎。
那么有些人呢在教儿童主日学的时候，
有些人在教儿童主日学的时候，
孩子就特别的听话。
细路仔呢特别的听话。
有些人呢就很容易安慰人。
有些人呢很容易安慰人。
然后呢，拍一拍那个受得安慰的人就哭了。
拍拍受安慰的人就哭。
拥抱一下，他就好像心里得了平安。
拥抱一下咧，心里就得到平安。
那么我的恩赐在哪里呢？
我哋嘅恩赐喺边度咧？
我找了好多年。
我揾咗好多年。
我发现我在个人辅导方面我有恩赐。
我觉得我喺个人辅导方面又好有恩赐。
所以说我就致力于这方面的发展。
我就致力于呢方面嘅发展。
我在还在校外申请了一个心理学的课程。
我喺校外申请收集了一个心理学的教程。
所以说我辅导了一些患有忧郁病的病人。
我辅导了一些患有忧郁症的病人。
一方面把福音传给他们。
一方面将福音传给他们。
一方面又带领他们走出抑郁病的困扰。
一方面让他们走出忧郁。
我发现神给我这方面的恩赐。
神给我这方面的恩赐。
这是要去寻找的。
这个是要寻找的。
当你寻找到自己的恩赐之后，
当你找到自己的恩赐之后，
你就可以很好的定位你在教会当中的角色。
你就可以定位自己在教会当中的角色了。
你可以唱诗参加诗班。
你可以唱诗参加诗班。
你可以做接待。
你可以做接待。
甚至你觉得打扫卫生我都很喜欢。
甚至你觉得很喜欢打扫清洁卫生的。
每一个人不同。
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不一定就是说要去站在 做讲台的工作，
不一定是一定要坐企喺讲台上。
其实我告诉大家，
其实我讲俾大家听，
我最不喜欢站在讲台上，
最唔中意企喺讲台上。
当时我被神呼召的时候，
当时我被神呼召嘅时候，
我是拒绝去读神学院的，
我系拒绝去读神学院，
非常的不愿意，
非常嘅唔愿意。
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有两种呼召，
我。你知道圣经里面有两种呼召，
第一种呼召是以赛亚式的呼召，
一种是以赛亚式的呼召。
神一呼召，以赛亚说：主啊，我在这里。
神一呼召，以赛亚就讲：神啊，我响度。
第二种就是摩西的，
第二种呢就是摩西式的。
我不行啊，
我唔得嘅，
不要找我啊，
唔好揾我啦，
我拙口笨舌啊，
我嘴又笨。
那我就是属于这种，
我就系属于呢种。
所以说做传道人他一定要有神的呼召，
所以做传道人一定要有神的呼召，
我是没有办法去做传道人的，
我是没有办法去传道人的，
这是神的一个带领，
是神的带领。
但是在走上服事的岗位的时候，
在走上了服事的道路上面，
神也给我开了很多的眼界，
神给我开了很多的眼界，
至少讲到不会抖完左腿抖右腿，
最少咧，而家唔會左腳又震右腳又震。
神也讓我發現自己的恩賜。
亦都讓我發現咗自己嘅恩賜。
我也清楚自己的生活目標。
我亦都清楚咗自己嘅生活嘅目標。
那麼教會就是如此。
教會就係如此。
幫助我們建立信心的生活。
幫助我哋建立信心嘅生活。
幫助我們各司其職。
幫助我哋各盡其職。
當然，我們也很重要。
我哋自己亦都好重要。
我们在读经，在牧师的教导里面，
我们在读经和牧师的教导里面，
会寻找到自己的定位，
找到自己的角色。
我再三的强调，
我再三强调，
我们一定是有恩赐的人，
我们每个人一定是有恩赐的。
我的恩赐不需要那么大，
恩赐不需要很大，
小小的就像一个蜡烛一样就够了。
小小的好似蜡烛咁，
也许它仅能够照亮一个人。
因为佢唔单止照亮一个人，
但是它同样是恩赐。
佢同样系恩赐。
我只要做好我的这一部分就够了。
我已经我做好我自己呢部分就够了。
所以说，我们从艾师母和艾牧师的身上，
我哋从艾牧师同埋艾师母嘅身上，
我们也知道有一些可能宣教士很有能力，
我哋都知道有啲宣教士好有能力，
建立很大的教会，
建立好大嘅教会。
但是我最佩服的是那些能够持之以恒的，能够甘心乐意的为主的事业摆上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的人。
我最佩服嘅系嗰种持之以恒，
这是最值得佩服的。
值得佩服。
我们知道加州曾经有一个水晶大教堂。
我哋知道加州有一个水晶大教堂。
但是它现在没有了。
而家冇咗咯。
它破产了。
已经破产咗啦。
人们之前看到了它的一个美丽的光环。
我哋睇到佢之前美丽嘅光环。
我们不知道它怎么就破产了就没有了。
我哋唔知佢点解就破产咗就冇咗啦。
但是我想肯定有不合神心意的地方。
但系一定系有一点系符合神心意的地方。
大的荣耀的当然人人都会喜欢，
大嘅榮耀嘅，當然每個人都中意。
但是能夠在小的，能夠在一個地方穩定下來、持之以恆的，還有熱心的去服侍，那是不簡單的人。
但係響細嘅，持之以恆嚟到服侍嘅係唔簡單嘅。
家庭也是如此，家庭也是如此，
家庭亦都係咁。
我們都是彼此服侍的，
我哋都係彼此嘅服侍。
所以说，当我们在一个荣耀的教会当中的时候，
当我哋响一个荣耀嘅教会里边，
不在乎他有一万人还是二十个人，
唔在乎佢系有几多人，
在乎的是这里有神的同在，
在乎嘅系呢度有神嘅存在。
好，我们来祷告，
我哋而家祷告，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我哋感谢赞美你，
我知道你是与我们教会同在的神，
我知道你系与我哋教会同在嘅神，
谢谢主能够借着这两个故事。
感谢主通过这两个故事，
让我们看到一个教会的建立的过程，
让我们看到一个教会建立的过程，
也让我们看到分工的不同，
也都让我们看到分工的不同，
里面也充满的是合一，
里面也都充满了合一，
也帮助不论是谈到浸信会还是我们自己的教会，
无论是谈到浸信会，也是我本人的教会，
建立属乎主的教会，
建立属乎主的教会，
我们彼此成为肢体，
我们彼此成为肢体，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恩赐，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恩赐，
愿主与我们同在，
愿主与我们同在，
没有发现恩赐的弟兄姐妹，求主也早日让我们发现自己的恩赐，
还没找到恩赐的，求主早日的给他们找到恩赐，
拥有恩赐的弟兄姐妹，也求主能够让我们甘心的摆上，
拥有恩赐的也都求主让我们甘心的奉上，
真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这个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